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12月21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伊朗说，美国对包括伊朗在内的四个国家施行的旅行新限制，违反了伊朗跟世界六强国签订的核协议。伊朗副外长阿拉格奇星期天说，这项法律肯定会影响伊朗跟美国之间的经济、旅游、科技及文化交流，而且违背了核协议的规定。美国总统奥巴马上个星期五签署了新的联邦开支法案，有关旅游限制的条款是法案的组成部分。38个国家的公民本来入境美国不需要签证，但是依照新法律，如果这38个国家的公民同时拥有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和苏丹的国籍，则需要获得签证才能来美国。此外，如果这些国家的公民在以往5年期间曾经去过以上四个国家进入美国，也需要签证。救援人员和叙利亚一个监督机构报道说，星期天疑似俄罗斯在叙利亚西北部由反叛武装占据的伊德利卜市实施的空袭，导致至少36个人丧生。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空袭中丧生的绝大多数是效忠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部队作战的征服之军的战斗人员。但是救援人员报告说，六次空袭打击了该市一个繁忙的市场、几处政府建筑以及居民区。在袭击中有150多个人受伤，其中一些伤者被越境送往土耳其的医院。莫斯科今年9月30号开始对所称的叙利亚的恐怖分子组织展开空袭行动，但是西方和叙利亚反政府运动组织表示，俄罗斯的袭击目标主要是反阿萨德的组织，而不是美国及其盟国一直在轰炸的伊斯兰国叛乱分子。星期天的空袭发生之际，设在纽约的人权观察组织谴责俄罗斯和叙利亚部队在叙利亚战争中大量的使用集束武器。这场战争已经持续将近5年，导致20多万人丧生。中国当局表示，中国广东省深圳市一个工业园区星期天发生大规模山体滑坡之后，目前仍然有91个人失踪。目击者说，山体滑坡淹没了该工业园区，33座建筑被摧毁或损害，其中包括14家工厂、2座办公楼和3座宿舍楼。1500多名的紧急救援人员正在5万平方米的废墟中进行搜救工作。中国国土资源部发表声明说，该地区出现暴雨天气，造成一座高达100米的建筑废料厂和一个旧采石场中的泥土垮塌。山体滑坡还引发附近一条中石油的天然气管爆炸。中国官方的新华社说，失踪者里包括59名男子和32名女子，发生山体滑坡前大约有900个人被疏散。中国经常发生工业事故，而且日趋频繁，原因被认为是安全标准不严、疏于监督以及贪腐。 今年八月，港口城市天津的一个化学工厂储藏设施发生爆炸，造成160个人丧生。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Today's unit is The Motorhome Has a Kitchen.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旅宿汽车里有一间厨房，学习怎么说房屋里的各厅室及其空间布局。
Hello, Max.
Hi, Kathy.Who's our guest today?
Bob Harris, the postal worker from Florida.
Oh, sure. He's married to Sandra Harris. They have 2 children, Colette and, John.
Right. Bob's going to talk to us today about his family's vacation plans.
Great. Interview.
访谈时间。我们要采访佛罗里达州的邮局工作人员 Bob Harris。Bob 说，明年夏天，他带全家人去阿拉斯加旅游时，打算租一辆有住房设备的大型旅宿汽车。下面是访谈里用到的一些词句。
A motorhome.
旅宿汽车。这个词的拼法是 M-O-T-O-R-H-O-M-E.
Are you going to rent a car?
你打算租一辆汽车吗?
When you travel by car, you have to pay for motels.
开小轿车去旅行要花钱住汽车旅馆。
We can save a lot of money because we don't have to eat at restaurants.
我们可以省很多钱，因为我们不需要去餐馆吃饭。下面请听访谈。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Bob Harris. Next summer, you're going to Alaska with your family.
That's right. We're going to take the ferry from Seattle to Anchorage, Alaska. And then we're going to drive around Alaska for a week.
Are you going to rent a car?
No, we're going to rent a motorhome.
A motorhome?
Yes. Some people call them RVs, recreational vehicles.
Are you going to rent a motorhome?Isn't it expensive?
Not really. When you travel by car, you have to stay in motels. Motels are expensive. When you travel in a motorhome, you don't have to pay for motels. You can sleep in the motorhome. And the motorhome has a kitchen, so we can cook our own meals. We can save a lot of money, because we don't have to eat at restaurants.
Sounds like a great idea for a vacation, Bob. Our guest today is Bob Harris.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旅宿汽车的另一个英文名称是什么呢？我们再听一遍。
Our guest today is Bob Harris. Next summer, you're going to Alaska with your family.
That's right. We're going to take the ferry from Seattle to Anchorage, Alaska. And then we're going to drive around Alaska for a week.
Are you going to rent a car?
No, we're going to rent a motorhome.
A motorhome?
Yes. Some people call them RVs, recreational vehicles.
Why are you going to rent a motorhome? Isn't it expensive?
Not really. When you travel by car, you have to stay in motels. Motels are expensive. When you travel in a motorhome, you don't have to pay for motels. You can sleep in the motorhome. And the motorhome has a kitchen, so we can cook our own meals.We can save a lot of money, because we don't have to eat at restaurants.
Sounds like a great idea for a vacation, Bob. Our guest today is Bob Harr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有些人把旅宿汽车称作 RVs。
Some people call them RVs, recreational vehicles.
可以翻译成休闲汽车。美国很多家庭拥有这种休闲汽车，有些退休老人甚至卖掉房子，常年住在这种汽车里。当然，人们也可以像 Harris 一家那样租一辆。美国全国各地有很多为休闲汽车提供服务设施的营地。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Bob is going to rent a motorhome. Next summer, Bob is going to rent a motorhome. You have to stay in motels.When you travel by car, you have to stay in motels. You don't have to stay in motels. When you travel in a motorhome, you don't have to stay in motels.
Interview.
这一节我们继续采访 Bob Harris. Bob 说，旅宿汽车里有厨房、浴室和餐座。我们先学习几个词句。
A bathroom.
浴室，这个词的拼法是 B-A-T-H-R-O-O-M.
A dining area.
这里指旅宿汽车里用来吃饭的空间。
A stove.
炉灶、炉子。这个词的拼法是 S-T-O-V-E.
The door is on the side of the motorhome, near the back.
旅宿汽车的门在车的侧面，靠近车尾。
The refrigerator is next to the door, on your right.
电冰箱在门旁，进门以后在右手。
There's a toilet and a sink.
有厕所和水池。下面请听访谈。
Our guest today is Bob Harris. How big is a motorhome, Bob?
We're going to get one that is 22 feet long. It has a kitchen, a bathroom, a dining area, and 4 beds.
Really?All those rooms in a motorhome?
Yes. The door is on the side of the motorhome, near the back. When you come in, the kitchen is in front of you. There's a sink and a stove.
Where's the refrigerator?
The refrigerator is next to the door, on your right.
And the bathroom?
The bathroom is on your left.
When you say bathroom, do you mean the toilet?
Well, there's a toilet and a sink, but there's also a shower. There isn't a bathtub.So you can't take a bath, but you can take a shower.
Our guest is Bob Harr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如果在公共场所一个美国人问你 bathroom 在哪里，他是在找厕所、洗手间，并不是在找洗澡的地方。我们再听一遍这段对话。注意怎样描述房间内各种设施的方向和位置。
How big is a motorhome, Bob?
We're going to get one that is 22 feet long. It has a kitchen, a bathroom, a dining area, and 4 beds.
Really? All those rooms in a motorhome?
Yes. The door is on the side of the motorhome, near the back. When you come in, the kitchen is in front of you. There's a sink and a stove.
Where's the refrigerator?
The refrigerator is next to the door, on your right.
And the bathroom?
The bathroom is on your left.
When you say bathroom, do you mean the toilet?
Well, there's a toilet and a sink, but there's also a shower. There isn't a bathtub, so you can't take a bath, but you can take a shower.
Our guest is Bob Harr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The motorhome has a kitchen, a bathroom, a dining area, and 4 beds. The door is on the side of the motorhome. When you come in, the kitchen is in front of you. The refrigerator is next to the door on your right. The bathroom is on your left.
Interview.
我们继续采访 Bob Harris. Bob 说，旅宿汽车里有四张床。访谈里用了这样一个词组
：a sofa bed，
两用沙发，沙发床。下面请听访谈。
Our guest today is Bob Harris. He's telling us about the motorhome that he's going to rent next summer. You said there are 4 beds. Where are they?
They're near the front of the motorhome. There's one big bed. 2 people can sleep there. And there's a sofa bed. And 1 more small bed.
It sounds like a fun way to travel. Thank you, Bob, for being our guest today.
Thank you.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接触过许多复合句。复合句由主句和从句组成。这段对话中的
He's telling us about the motorhome that he's going to rent next summer.
就是一个复合句
That he's going to rent next summer.
是定语从句，修饰 motorhome， 意思是他们夏天要租用的旅宿汽车。我们再听听这段对话。
You said there are 4 beds.Where are they?
They're near the front of the motorhome. There's 1 big bed. 2 people can sleep there. And there's a sofa bed. And 1 more small bed.
It sounds like a fun way to travel. Thank you, Bob, for being our guest today.
Thank you.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answer.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现在我们来问几个问题，请大家在铃响以后回答。
When you travel by motorhome, do you have to stay in motels? No, you don't. You don't have to stay in motels because you can sleep in your motorhome. Do you have to eat in restaurants when you travel by car? Yes, you do.You have to eat in restaurants because you can't cook your own food. When you travel in a motorhome, can you cook your own meals? Yes, you can. You can cook your own meals because the motorhome has a kitchen.
Daily Dialogue. Making a Date. Part 1.
每日对话。今天的题目是约会第一部分 Freddie 约 Stephanie 去看电影但是 Stephanie 不能去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下面请听对话
Hello
Hi Stephanie, this is Freddie
Oh hi Freddie
Would you like to go to a movie tonight?
Oh Freddie, I'm sorry but I can't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前面的对话。
Hello.
Hi, Stephanie. This is Freddie.
Oh, hi, Freddie.
Would you like to go to a movie tonight?
Oh, Freddie, I'm sorry, but I can't.
Question of the week.
每周一问，本星期的问题是，有什么东西是你买不到的？
Well, Kathy, it's question of the week time again. Are you ready?
I certainly am.
Okay, Kathy. This week I'm going to talk about some places and ask you what you can't buy there.
Sounds like fun.
All right. First question.What can't you buy at a fast food restaurant? Hamburgers, stamps, or French fries?
What can't I buy at a fast food restaurant? A hamburger, stamps, or French fries? Well, of course, I can't buy stamps at a fast food restaurant.
Excellent answer, Kathy. You can't buy stamps at a fast food restaurant. You buy stamps at a post office.Okay, second question. What can't you buy at a post office? Stamps, envelopes, or shirts?
At a post office? Stamps, envelopes, or shirts? Shirts! I can't buy a shirt at a post office.
Great, Kathy. You can't buy shirts at a post office. Question number three. What can't you buy at a clothing store? Shirts?French fries, or dresses?
At a clothing store, shirts, French fries, or dresses? Everyone knows you can't buy French fries at a clothing store.
Are you sure about that, Kathy?
Of course I'm sure.
Well, you're right again, Kathy. You can't buy French fries at a clothing store. Once again, you've done very well.
Thanks, Max. I had fun.
我想这几个问题对大家来说可能太容易了。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当然是在快餐店买不到邮票。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是在邮局买不到衬衫。第三个问题的答案是在服装店买不到炸薯条。
A question for you.
各位听众，现在我们要问大家一个问题，请大家在铃响以后回答。
In your country,Do people like to travel in motorhomes? Uh-huh. Okay.
Goey 听众，今天我们通过 Harris 一家的旅行计划学习了房屋里的各厅室及其空间布局、各种设施的位置、方向等的表达方式，例如
The door is on the side of the motorhome, near the back.
旅宿汽车的门在车的侧面，靠近车尾。下面我们复习今天的主要对话，请听访谈。
Our guest today is Bob Harris. Next summer, you're going to Alaska with your family.
That's right. We're going to take the ferry from Seattle to Anchorage, Alaska. And then we're going to drive around Alaska for a week.
Are you going to rent a car?
No, we're going to rent a motorhome.
A motorhome?
Yes. Some people call them RVs, recreational vehicles.
Why are you going to rent a motorhome? Isn't it expensive?
Not really. When you travel by car, you have to stay in motels. Motels are expensive. When you travel in a motorhome, you don't have to pay for motels. You can sleep in the motorhome. And the motorhome has a kitchen.So we can cook our own meals. We can save a lot of money because we don't have to eat at restaurants.
Sounds like a great idea for a vacation, Bob. How big is a motorhome, Bob?
We're going to get one that is 22 feet long. It has a kitchen, a bathroom, a dining area, and four beds.
Really? all those rooms in a motorhome?
Yes. The door is on the side of the motorhome, near the back. When you come in, the kitchen is in front of you. There's a sink and a stove.
Where's the refrigerator?
The refrigerator is next to the door, on your right.
And the bathroom?
The bathroom is on your left.
When you say bathroom, do you mean the toilet?
Well, there's a toilet and a sink, but there's also a shower. There isn't a bathtub, so you can't take a bath, but you can take a shower.
You said there are four beds. Where are they?
They're near the front of the motorhome. There's one big bed. Two people can sleep there, and there's a sofa bed, and one more small bed.
It sounds like a fun way to travel. Thank you, Bob, for being our guest today.
Thank you.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每日对话，约会，第一部分。
Hello.
Hi, Stephanie. This is Freddie.
Oh, hi, Freddie.
Would you like to go to a movie tonight?
Oh, Freddie, I'm sorry, but I can't.
在结束今天这课之前，我们还要播送 Cathy, Max, 还有他们的同事们在播音室里的一段对话，让大家从中了解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用语。今天的话题是房地产市场。我们先熟悉两个句子。
I'm reading the real estate section of the newspaper.
我正在读报纸上的房地产市场专栏。
It's my dream home.
这正是我梦想中的那栋房子。
Okay, and we're off the air.
Oh, wow.
What are you reading, Kathy?
I'm reading the real estate section of the newspaper. I'm looking at the houses for sale.
You're thinking about buying a house?
Well, sort of. Right now I'm just looking.
See anything interesting?
Yes. Here's a beautiful house. It's my dream home. Look at this picture.
Yes. That's a beautiful old home. Four bedrooms, and it's close to Washington. It's probably expensive.
Yes. Look at the price.
Wow! That is expensive!
Yes. It really is just a dream.
Hi, Max, Kathy. Hello, Larry.
Kathy 正在看报纸房地产专栏中出售的房子。Max 问他是不是想买房。他回答说
Well, sort of.
可以解释为不一定，有点想。Kathy 说他现在只是想多看看。报纸上登了一栋房子的照片，这栋房子完全符合他的理想，而且靠近华盛顿，但是价钱太贵，所以 Kathy 只能感叹，对他来说这只是一个美好的梦想而已。我们再听一遍对话。
Okay, and we're off the air.
Oh, wow.
What are you reading, Kathy?
I'm reading the real estate section of the newspaper.I'm looking at the houses for sale.
You're thinking about buying a house?
Well, sort of. Right now I'm just looking.
See anything interesting?
Yes. Here's a beautiful house. It's my dream home. Look at this picture.
Yes. That's a beautiful old home. Four bedrooms, and it's close to Washington. It's probably expensive.
Yes. Look at the price.
Wow!That is expensive.
Yes, it really is just a dream.
Hi, Max, Kathy. Hello, Larry.
各位听众，今天这一课新动态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For further study,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For 帮助学习，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学习辅导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伊朗说，美国对包括伊朗在内的四个国家实施的旅行新限制，违反了伊朗与世界六强国签订的核协议。伊朗副外长阿拉格奇星期天说，这项法律肯定会影响伊朗与美国之间的经济、旅游、科技及文化交流，而且违背了核协议的规定。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周五签署了新的联邦开支法案，有关旅游限制的条款是法案的组成部分。38个国家的公民本来入境美国不需签证，而依照新的法律，如果这38个国家的公民同时拥有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和苏丹的国籍，则需获得签证才能来美。此外，如果这些国家的公民在以往5年期间曾去过以上四国，进入美国时也需要签证。阿拉格奇说，伊朗准备把这个问题提交负责实施核协议的委员会。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写给伊朗外长扎里夫的信中说，美国将完全履行对核协议的承诺。他还表示，白宫有权对新签证法的规定做权益的处置。救援人员和叙利亚一个监督机构报告说，星期天疑似俄罗斯在叙利亚西北部由反叛武装占据的伊德利卜市实施的空袭导致36人丧生。是在美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空袭中丧生的绝大多数是与效忠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部队作战的征服之军的战斗人员。但是救援人员报告说，6次空袭打击了该市一个繁忙的市场、几处政府建筑以及居民区。在袭击中有150多人受伤，其中一些伤者被越界送往土耳其的医院。中国当局表示，中国广东省深圳市一个工业园区星期天发生大规模山体滑坡之后，目前仍有91人失踪。目击者说，山体滑坡掩埋了该工业园区，33座建筑被摧毁或者毁坏，其中包括14家工厂、2座办公楼和3座宿舍楼。1500多名紧急救援人员正在5万平方米的废墟中进行修救工作。中国国土资源部发表声明说，该地区出现暴雨天气，造成一座高达百米的建筑废料厂和一个旧采石场的泥土垮塌，山体滑坡还引发附近一条中石油的天然气管道爆炸。中国官方的新华社说，失踪者里包括59名男子和32名女子。发生山体滑坡前，大约900人被疏散。中国经常发生工业事故，而且日趋频繁，其原因被认为是安全标准不严、疏于监督以及贪腐。今年8月，港口城市天津的一个化学品储藏设施发生几起爆炸，造成近160人丧生。当局逮捕了与这起灾难有关的12名企业经管人员和11名政府官员。一艘渡轮在印尼中部翻沉，救援人员星期一继续寻找幸存者。有关当局表示，这艘渡轮上周六从克拉卡驶往西瓦途中遭遇恶劣天气而翻沉，有39人获救。这两个港口城市都在苏拉威省。渡轮上有100多人，包括7名儿童，目前还有80人下落不明，至少找到了3具遗体。一名印尼官员对美国之音说，这3名遇难者都是儿童。一名非盟官员说，该组织以及其他国家组织不会对布隆迪的暴力及侵犯人权行为升级坐视不管。非盟委员会副主席穆文查说，非盟和平与安全委员会上周六批准向布隆迪派维和部队，以遏制暴力升级，保护平民。最新的报告说，布隆迪政府官员星期天表示不同意非盟派驻维和部队，而穆文查就是对这一表示所做出的反应。布隆迪总统发言人说，非盟和维和部队将被视为入侵的占领军。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十二月十六号星期三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毅。由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亲自挑选成员的牡丹峰乐团突然取消原定在北京国家大剧院的演出，团员匆匆返回朝鲜。牡丹峰乐团取消演出的原因众说纷纭，有说朝鲜方面对于中方出席官员层级不满，也有说中方不赞同演出内容。此外，也有分析认为中方对于朝鲜发布氢弹计划极为不满。事发之后，中国的宣传部门又封锁消息，严管网络讨论此事。牡丹峰乐团是罢演回国，还是被中国下了逐客令呢？而牡丹峰的突然爽约，加上之前金正恩并未出席中国的抗战阅兵，这又凸显出怎么样的中朝关系？今天参与讨论的来宾，一位是前《纽约时报》北京分社中国研究员赵岩先生。赵先生你好。
你好。
另外一位是独立评论人士网名北风的温云超。北风你好。
哎，大家好。
所以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大家可以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那首先我先请教一下这个赵岩先生，所以我们刚刚讲了，其实只是一这个很多背后有很多的原因，牡丹峰突然取消了演出，但其实网上所说的所传的背后可能的原因还有很多，你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大概有哪些的说法？那您觉得哪几个说法比较可靠？
我们都知道那个十月份就是纪念这个朝鲜劳动党70周年的时候，中共的常委那个常务书记刘云山去过这个朝鲜访问，那么他代表的是中共的代表团，而不是代表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他去的时候呢，在10月14号的晚上，他看了这个牡丹峰乐团的演出，他觉得挺好，那么他就自己决定把这个乐团请回来。当然了，这个还有一个背景，就是说这个乐团来呢，还有一个政治任务，就是要在这个访问期间能够见到这个中国最高的领导人，无论是这个习近平还是李克强，那么这两个人是代表中国政府的，也代表这个中共这个自己的这个党的形象的。那么他们来了以后呢，这个朝鲜又一方面说这个我们马上要搞这个氢弹试验，大家都知道这个他在此之前搞过这个3次的核试验，就是原子弹试验。那么如果要搞氢弹试验呢，这个氢弹的这个当量应该是原子弹的这个100倍。那么在25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那么中国的东北很多地区都将受到影响。所以他们这个决定一出来以后，本来刘云山打好的算盘就是请牡丹峰乐团来，那么中国政府可能会给更多的钱。因为现在那个朝鲜的核设施啊，它是这样，就是说它已经有了核设施，但是它没有钱去维护，没有钱维护怎么办？就经常要像小孩叫一样，你叫几声，这边就给点钱，他你不给他钱他就要放嘛，因为你不维护他没办法，你维护不了的情况下他必然要放，所以就是这个维护和放之间就产生了这个老百姓讲叫讹诈也罢，或者叫孩子会叫有奶吃也罢，反正这么一个情况。他觉得啊，我这个原子弹你放了，我能要1块钱，那我那个要放氢弹能要100块钱，那当然要100块钱就更合适嘛。所以他们这个有这么一个政治背景在里头。那么刘云山答应了他来演出，这次来，你又说氢弹，那习和这个李是肯定是，都讲过说你不要在我的家门口闹事。那么这次你公然的，你一边来演出，你一边还要叫着要钱，这个是与他们自己内心的想法是相违背的，所以这个他们不愿意出席这个。
是，
主要的背景就是这个。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北风，北风你觉得这个赵永先生分析的有没有道理？是不是因为这个氢弹的计划，导致了这个所谓的官员层级啊来观赏演出的层级降低了，所以朝鲜方面产生不满？
就是这次媒体也流传很多关于为什么这次乐团会，哎， 这次媒体也流传很多为什么会取消这次演出这么一个传闻，其中就包括像原来他们的团长也就是不够高啦，然后还有就是关于就是演出内容，甚至还有一些传闻就是说可能跟那个中国突然停止对北韩的那个石油的援助有关。但是这些东西来说，我想都是一个传闻而已了。更靠谱的说法当然是刚才赵元先生所提到的，就是说这个氢弹爆炸的这么一个韩国准备试验氢弹这么一个消息。中国政府有一个特点，他对内呢就什么都不要，就是不要面子，对外呢什么都可以不要，但是就要有一个面子。所以当他答应北韩这个很丢面子的行为，所以双方至于摆到台面上的一些我想都是一些技术性的问题、细节性的问题，可能不会把氢弹的问题作为一个取消这次演出的一个借口。
是，赵先生，那我想请教一下，刚才您的分析啊，也是就是这个关于这氢弹计划导致中方，你觉得这个洗礼这边中方是不是感到说被朝鲜摆了一道，所以那对未来的这个中朝关系是不是会产生影响？
其实本身最近这个从十八大以后看，那个中国和北朝鲜的关系并不是很好，尤其是这个习上任以后到了韩国去，那么金正恩是非常的不满意，但是习他有自己他的想法，那个他觉得朝鲜这样做，这个对自己的国家是这样做，一方面你讲的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却搞着那个封建的那个世袭的，而且他还不像中共，中共是集体世袭，他是这个个人一家世袭，这就有很大的差别了。当然我不说集体世袭就一定比那个要好，但是总还是有一定差别。他们两个人的观念上和这个在意识上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那这一次我们看到这个那个牡丹峰离开之后，中国当然网上就一片哗然，很多网民就报道这样相关的讯息，但是马上这个中国的宣传部门就封锁消息，在网上也控制着言论，很多的这个乐团演出的一些的视频也被删除了啊，他们排演的视频。为什么这个取消演出有这么的严重，他们需要来管制言论呢？是否会因为担心影响到中朝现在的关系？
应该说作为刘云山本人，他主管意识形态和宣传的这个党建的这么一个常务书记，出了这么大的问题，首先应该从中共自己定义来讲，一定是一个政治事件，尽管是一场演出。我们都知道这个胡锦涛来美国的时候搞了一个这个钢琴政治，那么这个那演出呢也可以叫做这个牡丹峰政治，这个词是我们新造出来的，不管它是什么，它肯定是一个政治事件。宣传系统和这个文化系统出了问题，那么这个责任由谁来负？当然由刘云山来负了，他自己不希望老百姓知道真相，所以他要搞这样的封锁，但是他这是他想，事实上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我们那个在美国都已经看到他彩排的这么
视频，
大的这个视频，
对，
很多的内容，
对，
他其中有七首关于中国的轻音乐和这个歌曲，什么抗美援朝这种很恶心的歌，还有这个什么叫红旗飘飘的孙楠唱的什么白毛女这种都在里头。他封锁消息也做不到，第一视频传出来了，第二网上的议论，中国有6亿网民，你怎么能拦得住呢？你左派的代表人物张洪良就说，哎呀，非常觉得这个叫心绞般的难受，就没有看到这场演出。其实他这场演出也不是想给老百姓看，因为我们都知道他三场演出一张票都没有卖，全部由中联部的系统向外头赠阅，因为他怕这个在演出的过程当中这个出现其他的问题嘛。那么所以这个那个环球时报也说啊，尽管他这个轻描淡写说不会影响中朝两国的关系，那只是他们自己这个宣传系统，因为我们都知道环球时报直接受益人就是这个刘云山，他在搞，在背后做这个。事实上这已经是一场政治事件，这个是刘云山逃不掉的责任了。这个
我想补充一下，
哎，北风请说。
就是说这次中国宣传部门封锁消息，其中很大一个原因其实跟中国网民的借题发挥有关。 其中一个说法就是说，网民就说，你看连北韩的这些演出团的这些姑娘们都受不了北京的雾霾，他们只好回去了。那另外一个就原因，做一些过度的解读的时候，例如是不是里头有一些歌词里头写，就是说例如毛主席地球最大，那金正恩宇宙最大，类似的这种说法。甚至还有传闻说，那个现场的一个技术工人说，去问那个北韩演出团的成员说，是不是因为金正恩受到国际法庭的这个审判和通缉。类似于这些说法，其实对中国官方刻意营造中朝关系缓和这个形象来讲，是有重大的影响，并且反过来会指向中国政体本身的合法性。所以在这一点来讲，中国官方当局他们当然不希望民众在这个问题上借题发挥，所以他们在官方或者在国内媒体短暂报道说这个演出团体取消之后，演出取消之后，他们也马上在社交媒体设立了关键词来过滤相关的讨论。
是啊，北峰，我想接请教你，其实有两个面向，一个就是你刚才提到说这个可能表演内容有一些问题哦，因为我们刚才这个赵颖也提到说，这个本身并不是让中国老百姓看的，它是一个你必须要拿到票才能进去的一个演出。那另外也看到有网上有传闻是说，跟这个所谓的领土主权有相关，因为好像在表演的这个除了内容可能歌词上面有些意见之外，好像在他们的舞台设计上面把长白山整个纳入这个朝鲜的领土范围，也导致了中方的不满。你认为是不是在表演内容上面也导致了中方的不满，因此有这样子的情况产生？另外就是刚才赵颖所提到的，这个是一个政治事件，所以说才会造成现在赶快来管制言论，赶快来封锁网络。那这个对于刘云山个人未来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首先我就是说这个表演，我想就是说事先的曲目一定是双方都已经详细商讨好的，在这种技术性细节上应该不足以出现就是说让双方都完全可以不欢而散出现这么一个状况。所以我觉得尽管这个乐队它本身成立的目的就是歌颂北韩这个国家和金正恩金正日这些领导，并且他来这次中国演出也包含了大量的关于这方面的内容，但是我想这些方面特别刚才赵岩先生也介绍，就是说这个其实是针对内部的一个演出，所以在这些方面我觉得并不足以导致双方这个出现这种状况。本身出现这种情况对于刘云山来讲，我想当然刚才赵岩先生也说，这肯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挫折，因为毕竟这次我们可以推测，就是说这个访问的安排是刘云山在上次访问北韩的时候敲定下来的。那最后没能够达成，我想对于他来讲也是一个政绩上的一个影响。但是我想这种事情来讲，它更大的会受制于整体的中国和北韩的这种整体的关系，反而对刘云山本身个人的话，我想他影响有也不至于会那么大。
是啊，那赵先生怎么看刘云山未来的仕途？
他肯定要在这个政治局内或这个书记处内也不或者常委会上要做一个检讨，这是一定的，但是这个检讨肯定是我们不知道的。
是，那我先想接着再请教赵云先生，我们看到说我们讲了中朝关系哦，之前在这个中国的抗战七十周年的阅兵上面，我们看金正恩是没有出席的，不过反而这个韩国总统朴槿惠是去看了阅兵的。那现在又有这么多的这个例如说像这一次这个牡丹峰会事件，那加上金正恩到现在2011年上台以来还没有去拜访过中国，这说明一个什么样的中朝关系？那未来是否会改善，还是会持续的恶化下去呢？
他现在中朝关系肯定是要由一把手来决定，因为一把手负责外交嘛。那么习如果不同意他来，我想他就来不了。他自己不是不希望想来，因为他想要钱，想要更多的钱，只有自己亲自出马才可以。那么这次他派出这个牡丹峰乐团，这个在国内很多报纸都公开的这个议论，网上更加这个热闹的议论。其实牡丹峰乐团无非就是他的二奶三奶还有他们领导人的三妻六妾组成的乐团。那么来了中国，由这些重要的他们眼里非常重要的这个人物来跟中国政府要钱，你领导人连个面都不给，对他们来讲也是很大的这个伤到他们自尊。但是不管怎么说，胡时代那种九常委都出来接见这个见这个金正日的这种场面，我想一去不复返了。至少我觉得在外交的问题上，从北朝鲜 这个视点上看，在外交的问题上，习是有一定纠左的这么一个想法。
是，
尤其这次他到美国来，这个外交部王毅所搞的这些东西，几乎全盘都没有拿到，他自己应该做一个更深刻的反思。
是，那北方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人金正恩他没有参加阅兵，反而中国方面是让朴槿惠去看了阅兵。加上现在的牡丹峰事件，然后这个氢弹计划的这个导致也中方的不满啊，中朝关系是否会越来越恶化呢？
我想中朝关系已经是这个样子了，我想再恶化也恶化不到什么个程度。因为根本性的原因就是说，中朝其实是有一些意识形态上的根本上的分歧。尽管中国现在习近平在这种以保守退化的形象展示给公众和世界媒体，但其实对于中国官员还来好也好，普通老百姓也好，其实也不大接受得了现在北韩自己搞的那一套的世袭制的完全是独裁式的这种统治。我想这种根本性的分歧的话，也就决定就是说，中国不可能把韩国当成真正的盟友，而北韩当成真正的盟友，最多也就是当成一个跟制衡西方的一个武器，也就相当于就是说，北韩也就金正恩他们现在用这个原子弹、核武器或者是试射飞弹来要挟美国，要挟日本，希望他们直接可以跟美国、日本和谈判，从而把中国晾在一边。那中国也深知到北韩的打算，我想中国也就是说，那还是想通过一定的关系的维持，然后通过一定的经济的援助，让北韩一定程度上还能够配合中国的一个宏观战略。也就是说，北韩用飞弹和核弹去给西方国家制造麻烦，中国用北韩来给西方国家制造麻烦。所以在这一点的利益上，大家有是高度的契合点，也就是大家是可以相互利用，这也是我们现在看得到的很微妙的状况。金正恩即使不来参加北京阅兵，那中国表面上也会维持这种关系。
是，不过北方我想请教一下，每次这个我们刚提到这个所谓这个核谈判呢，每次这个六方会谈的时候，世界各国以及参与谈判的各国都会非常的高度期望中国能够发挥一些这个作用。那现在看到既然中朝关系如此的恶化，那这个老大哥好像也管不住小老弟了，是否以后国际上对中国的这个所谓的对北韩的影响力就会有所质疑？那么在六方会谈当中，或是在国际上做这样的核谈判当中，中国的影响力也会降低呢？
我想就是说，国际上不是对中国的作用有所质疑，而是早就质疑了，并且也中国怀疑还有没有能力继续维持这种六方谈判的能力。当然中国希望有这个六方谈判这个意愿，继续维持这个平台，所以中国其实是不想北韩直接跟美国、日本打交道。但是事实上，形势比人强，就是说我们也可以看到，当北韩用它的飞弹、用它的核弹继续对外制造这种混乱的时候，其实我们也看到，包括韩国、包括日本也是直接的跟他们进行了一些对话。我想美国，我想这方面也会很直接，所以在这方面，国际社会，我想，他们的忍耐能力或者是他们的认知度，在这方面不会重复的犯错。当他们发现中国对北韩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的时候，他们当然可能也没办法继续希望中国来维持这个六方对话平台。那怎么样解决问题？他们当然可能就得自己来直接的对话，或者是直接想办法。但是这恰恰又是中国不愿意看到自己被排除在北韩的议题这个影响力方面，所以中国还愿意去维持这种关系，所以其实这也还是很吊诡的一个情况。
是，那赵先生怎么看这个话题？尤其是说现在美国、日本都直接会跟这个朝鲜打交道了，那中国重要性是否就降低了？
从某种程度来讲是有一定的降低，当然了，这是他们双方互动的结果。如果中国仅打这个朝鲜对美国和西方和日本的牌，那么你同时你还要考虑你自己国家的安全问题，因为它拥有氢弹，最重要的是不仅危害到这个其他国家的安全，最近的最恐怖的是中国东北地区老百姓的安全。你不把这一点考虑到你整个的外交政策上去看，那就是国家领导人的失误，也是一个执政党的失误。
是，好的，谢谢您的分析。我们现在线上有许多的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我们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听听他们的看法。 首先请北京的王先生发言。王先生请说。
哎，你好。
你好。
我刚才听了你们几位嘉宾的分析，其实好像你们忽略了一点，这个牡丹峰这个事件还说，我认为是这样一个问题，我中就是党内出现了分歧，就是说党内肯定有左派或者中派，就是说党内的某些左派希望这个牡丹峰艺术团来到中国演出，但是呢我们的最高领导层呢，最高领导人似乎不太这个买这个左派的账，所以没有满足这个朝鲜提出的这个礼节上的要求，所以呢这个牡丹峰艺术团回国这个也是顺理成章的。但是通过这个事情我发现，就是前两天我们在网上发生一次激烈的争论，我们有一位网民就是一个极端左派的人，他竟然大谈特，就是这个，就是我简单的说，他对北朝鲜的称赞程度已经达到了就像孔庆东那感觉。后来我就很不客气地问他，我说北朝鲜每个人每月只有15斤的棒子粒，这样的国家你竟然还崇拜什么？我说一个政府好坏只要看一点，老百姓能不能过上好日子，我们是老百姓，我们不管他的意识形态，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就是真的。但是这个人很愤怒，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我就感觉着，就是说这个北朝鲜在中国还受到一些左派们的吹捧或者是支持，而政治局内部也可能也有这样的人，所以呢我就觉得这个牡丹峰事件同时也给左派打了一记响亮的耳光。刚才有某位嘉宾不说某位左派人物不心里在痛吗？那就让他痛吧。所以现在呢我想问这么问题，请各位嘉宾说说，如果有那么一天美国或者那个韩国对北朝鲜进行武装打击，中国还会不会派志愿军？所以我就觉得北朝鲜对中国人来说是鸡肋，吐了吧。我觉得当我要是我代表我个人观点，我觉得这北朝鲜一个鸡肋早就该吐掉抛弃的，而我们这个党内呢或者政府内部可能会有人认为这个鸡肋还能有嚼头，还能食之吐之还可惜，但所以说北朝鲜必然将来会给中国带来大的祸患。
好的，作为这个美中朝的关系，那么北京王先提到是说这个可能这个牡丹峰事件是可以看得出这个中共的党内的分歧，那么他也是说，如果未来他的问题是说，未来如果美国来打击朝鲜的话，中国应该如何反应？是否还应该来感谢一下美国的援助呢？我们来请你回应一下，北峰。
我想就是说，这次牡丹峰取消演出，不能认为是中国高层的分歧，因为这种层面上的技术性问题，我刚才提到了，不会影响到那么大。也就是说，他们来干什么，演什么内容，我想一早是有协定，并且这些协定是一定是得到高层的通过的，然后才演出，所以不会因为这种事情产生分歧，也不会因为这种事情临时取消这种演出。那至于就是说另外一方面，就是万一美国和韩国跟北韩打起来怎么办，事实上这种可能性完全存在。大家还记得其实在2年前已经发生过这种北韩和南韩之间在海域的这种炮战，并且针对北韩这种不断的以这种高压的威胁的态势来应对南韩和美国的时候，这种擦枪走火进而引发战争，这种情况我想是真的很有可能发生。那万一面对这种情况怎么办？其实我早就听说有传闻，中国其实在中国和朝鲜的边境派驻了4个师，这4个师呢全部是由中国的鲜族构成。当一旦北韩和南韩或者是美国发生军事冲突，大规模军事冲突的时候，这4个师就会快速进驻平壤，然后接管政权，扶持自己的傀儡政府。当然这是一个传闻，当然这个如果中国还需要这么一个傀儡政权的话，这当然是一个上策，就直接控制一个听话的。当然我想从现在的国际的主流的价值观来讲会不认可这种行为，所以在这一点上鼓励北韩走向开放的自由的民主的道路，包括中国自己在这方面首先走上自由民主的道路，我想才是根本性的解决这个区域问题，解决这个中国国家的重大安全威胁的根本所在。
因为时间关系呢，关于牡丹峰乐团为何爽约北京，而现在中朝关系是好是坏的讨论先告一段落。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别忘了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